好，所以这边的话，我本来想要 build 一个 one pager， 可是可能时间还来不及。
嗯，
所以成长的轴线就是回到刚才的问题 ，from a focus timer to a meaningful productivity 嘛。然后我们其实过去的 product market fit 已经存在了。我第一个月会先建立的是 narrative 的 discovery 还有 foundation， 这边的话呢我会做刚才提到的 SEO driven 的 content， 然后以三个 pillar 为主轴， brand product feature 然后跟 use case 的 sharing 三个主轴，然后用 AI 去写出 SEO driven 的文章。它的目标呢是想要完整的呈现什么叫做 meaningful productivity， 然后我们的 feature 里面有什么什么对标到 meaningful productivity， 然后还有刚才提到的 use case 这样为主轴，然后去建立在网络上，它是可以可被搜寻可被分享的。然后
所以应该要建在我们的官网，
嗯，
有点像一个假的部落格这种感觉。
假的，就真的啊。
哦，对啦，就是部落格通常好像是你要一直更新更新，它有点像是就几个 sub page，然后建立的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或是 content， 这是第一个月要做的事情。那其实 AI 它现在迭代的速度很快，然后你只要把 pillar 定好之后，目标定好之后，其实可以用很多 SEO driven 的 AI 产品去写这些东西。那它可以当成第一个月的 foundation， 然后它会一直去累积还有建立，就是我们到底要做到什么事情。然后这第一个月可能就建这些 content 之后呢，接下来第二件事情是想要 expand 它的 user use case。 那刚才有提到就是想要以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为主轴市场，所以我挑的是美国，因为美国它基本上就是全世界的那种 startup 的起源地，然后英文对我们又比较友善。然后呢我会去刚才有讲到就是 S 级 ABCD， 我可能会先从 BC低的 level 去找对外找influencer，然后以刚才第一个月建立的这些东西做成一个对外 pitch 的 deck， 然后先从 seeding 开始找，接下来可能BCD BCD level 的刚才 tech review 或者是 mindfulness 的相关的influencer 去看他们愿不愿意推，然后看说他们带进来的从这样子带进来的流量是不是有真的有进到就是后续的 retention 或者 subscription。 所以建立了让别人来说我们先有自己的 content 基础之后呢，然后让别人来说。第三个月呢我会开始想要做就是那个 pay social， 但是具体的预算该怎么抓呢，我暂时之间还推估不出来。
嗯，
那我现在一个很 random 就是一个很零散的预算是我抓在每个月10万的 pay social 广告，然后可以把可能原本的那些 influencer 创作的内容呢可以当成投放广告的一个部分，然后我可能会根据我们前面累积出来的那些use case 或者是 influencer 他的 narrative 来看，去推测我们的 target audience 可能是哪一个类型，我们的 key message 是哪一类型，然后就用过去我可能比较熟悉的这种组合，然后去迭代出他哪一个的转换会比较高。所以这里会看的就是第三个月会看的东西可能就是那个 CPI cost per installation， 然后 CPI 进来之后呢看他接下来带来的哪一个 combo 带来的retention 是比较高比较好的，然后在这边重新去这三个月做的事情嘛，重新再做一次。比如说我做了广告，我做了 KOL 的对外的布局，说哪个反应其实是最大的，然后我再去增加那个 SEO driven 的 content， 然后以这样子的角色为单位去 pitch 更高 level 的 influencer 或 KOL 或 KOC， 这样子去 pitch， 然后我的广告的内容 key message 或者是视觉的传递也可以以就是我们三个月观察到的东西去做迭代。那至于到底预算要抓多少呢，我刚才还没算出来。可是我抓了一个就是以CPI 300台币为单位，因为刚才有提到我们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是900块嘛，所以我用三分之一去抓。我如果 benchmark 设在300块台币的
2026年这个这个市场，如果尤其刚才打美国，然后做这个 pay acquisition， 他你大概有经验吗？就是他大概是正常的 CPI 是多少钱？
因为我之前做的都不是 app 的相关，所以我没有一个 benchmark， 所以不过这部分我觉得应该是网络上查资讯应该可以再查一下是查得到的，所以我没有一个现有合理的 benchmark， 但是我是以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去推估，7C 是在哪里，那可能是一个健康可持续的预算，对，
对啊，确实，因为实际搞不好查完就发现哦，这条路好像不能走。
就是少
了，因为我有个印象，好像我最近一次查的时候，大概要1000多块钱，就是这个 productivity well being 这一块，然后在美国市场其实好贵哦，
1000多块钱，所以差不多是30美金，所以就会变成是，如果这是一个市场的 benchmark 的话，那就是有没有办法把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提升到3000块
台币，对，当然那是一个方向，就是你能赚了更多 margin 再多一点，又或是把这个变成是一个策略的一部分而不是主要的策略，因为我刚刚听得出来你其实一个 iteration 到最后反而是用前面我们有一个假设哦 pillar 或是 communication 的 strategy， 总共大概有这几个方法去讲，然后我们先讲了，那有点像同步了，就我们讲，然后让 KOC KOL 讲，然后他们讲一讲以后，我们再用那个paid ad 去验证，因为这个是最容易验证转换或是它的 click through rate 这些东西，然后知道了哪一个东西最适合以后，我们再开始自己产跟叫别人讲，对，听起来有一个这个轴线在走，那在这个轴线之下，其实Pay as 它更多的并不是 acquisition 主要的 traction 的来源，比较像听起来是一个你可以验证市场的一个方法，
可是它如果验证之后它可以去优化的速度其实相对就比较快，比如说我可能前面第一个月开始打的时候我的 CPI 还是落在1000块，可是当我真的抓到了那一个甜蜜点的时候，如果要把它降到就是1/2甚至1/3是很有机会的
哦，以经验来说很有
经验。对，
这我绝对没有你有经验，因为我们从来在外没有打过赔案。所以等于说反正一方面当然如果我们只有100块的预算，那这当然是有点像是不可能用这个方法做。但是如果有到300块400块然后这边也有优化的空间，然后我们还有提高的空间，其实一旦能达到一个甜蜜点 ROS 在合理的范围，这也是一个增长的线。
对，就是过去的经验，就是一开始的初始都还是在测嘛，所以会用比较小的预算，然后可能以1周或2周为单位去找出到底哪个东西是真的 make sense， 然后其实后续就优化比较快速。
理解。
对，
哦，你刚刚讲的第三个月后面还有吗？
就是
哦，就这个为一个 iteration， 然后后面就是这样子。
对。
OK。
可是中间我可能没有提到，可能还是要去理解到跟 product team 或者是 app team 去理解到后续的那个 retention 或者是 subscription 的情况是什么，就没有提到。
对。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以 product marketing 从 product 那边出发，怎么样去增加 organic 的一些效果？我觉得应该也会是一个点。然后还有 referral 那边，因为我们这也是大概8月会上线。那 referral 如果一旦上了，你后面要做 affiliate 或是 KOC 那边撬动，应该有更多空间可以去做。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你让他带货，反正刚才我们都算了嘛，我们就抓1/3的钱可以去投广告。那个钱如果拿去给 KOL，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那这样说不定也可以 scalable 的去做这个带货的效果。
然后就是 AI driven 的话，如果最后真的是可以被 AI index 的话，然后如果找到那个关键字的话，它其实可以有蛮，它在就是3个月、6个月的期间，它其实也是很有机会的去
GEO 这件事。你有做过吗？实际上，
你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像现在 SEO 嘛 ，GEO 就是 AI 上面的搜寻。
我当时我给方向，然后让我组员去做。然后我们做到的成绩就是被 AI index 收起来，然后带入很多 免费的 traffic。
所以那如果以 insight 来说，你觉得要做这个成功的点是怎么样做到？对，就是因为刚刚你有讲这件事情嘛，那我们也做一些尝试。然后其实我们不用尝试，原本 Forest 累积资料太多了，直接搜寻就可以搜得到。对，我刚刚只是想问你，那实际上要做，你大概知道有哪些步骤？
步骤一定是知道的，就基本上还是会从外部，你刚才说因为有内部的资料嘛，所以它的主要最常被搜寻到的 key search word 是什么，然后还有外部的就是像 netpile 的那种就是 keyword search， 大家现在搜寻的 keyword 是什么，然后再就是丢到 AI 里面，下个 prompt， 然后让他去写就是 SEO driven 的，然后他的 purpose 是可以被 AI index 的，包含就是 Gemini， 然后 ChatGPT 这件事情，它其实还蛮容易被产出来的，然后速度也很快，然后就可以无痛发布到网站上面去，然后最后再用突然想不起来那个 software 是什么，就是去看我们被 index 多少次，就可以算出来说我们这个方向是不是对的，或者是我们的 content 的 topic 是不是要去换的。所以
OK，
对，步骤会是那个样子。
好，讲到 AI， 我们公司尤其是我出发，其实我们是非常重视 AI 的怎么样 empower 你变成一个更有效率而且影响力更大的一个工作者这件事。甚至你来之前我刚刚还在开课。对，今天讲的是 context， 怎么样让大家每一个人，因为上一次讲 skill 嘛，怎么样做 skill，然后今天 context， 你要让他不只是知道怎么做，而是有资料，然后后面可能还有几段东西。所以想听一下你在 AI 这一块，你觉得你做过最厉害最屌的事情是什么？
最厉害最屌哦。老实说我觉得我没有一个真的什么很厉害或很屌的 AI 的东西，因为我大部分都还是去过去的经验还是帮团队做 workflow， 然后我主要的工作内容还是以 content 的生成或者 localization 为主，所以如果要说的话可能是因为我当时有八国语言，所以我如果有一个比如说Burn Hub 出来的 content piece 出来的话，我就是写了写了一个很普通的 workflow， 说这个东西的 key message 是什么，然后它的关键字是什么，所以回到每一个市场我们应该对应的 key search term 是什么，这样的 workflow， 然后让八国的组员去有这样的依循跟范本去做 localization。
你说这个 workflow 实际上它是怎么运作？我不是说里面的逻辑，我是说这个 workflow 它一定有些节点，那这些节点你是怎么让它自动化的可以做这件事？
我们其实在这部分还没有过去，我还没有做到自动化的步骤，所以大部分都还是人工丢进去，然后再人工复制出来，我还没有就是做到就是自动化的节点。然后我自己的内容的话就会是我去建我过去的书写方式，然后比方说我每次要生产内容或 topic 或者迭代的时候，我都先从观察，然后假设，然后迭代跟实验，然后迭代这样的路径去走出来，然后让它去捞某个 folder 的资料。但这个就不是工作上的东西，就会是可能是我准备这次面试啊，然后或者是我其他研究其他内容的时候去做的事情。
所以你有让他去 access 你电脑上面的那些资料，
就是 Google Drive， 对。
哦。
然后回那个
你主力用的是什么比较多？
我主力用的是什么？我个人比较喜欢用 ChatGPT， 然后对，然后再叫 ChatGPT 去叫 Cloud 做事情。我叫 ChatGPT 写指令给 Cloud， 然后叫 Cloud 生出来。
哦，那你怎么让他做这件事？你是把他给你的指令再贴到 Cloud 那边吗？
对。
哦，所以你主要是用网页版的，比较不是用桌面上面的。
对，我过去的工作经验暂时还网页版都还撑得住。然后对，可是因为一直要 publish， 就是给大家看，就是如果用本地端的话，然后又再放到就是那个云端，然后再分享出去，我就有点麻烦。
OK， 好，那我觉得这一段是需要做好心理准备的。我们这边对于 AI 的
Phoebe 有提到
的地板蛮高的。
OK，
对，就像我们的设计师，他们可能自己会写 skill， 自己去，甚至如果是网页相关的，他会把 Figma 的东西，然后透过他的 workflow， 最后他直接把 code 都写完了。对，然后一样，我们可能做 monetization 的人，也是因为以前要一个个设定太麻烦了，所以他其实有写一些 skill， 然后让他自动化去抓各种资料，最后其实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人工去做。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下一阶段成长 在新牛顿可能没办法让我再往上，就是可能我接触到的工作内容
它是比较物理上面材料上面科学而不是电脑科学，
对，或者是我接触到的那个工作范畴还没有这样子的节点可以去做尝试。 所以我也会觉得哎，好像怕自己又跟不上时代所以我也觉得想要说哎，我想要更有这些东西很像的那种工作上需要这些东西，然后就把它 build 起来。
就是我会非常期待我的 one down，一定是在我其实我觉得跟你沟通的过程中，我觉得因为那真的不是很难的东西，对吧？更多是经验跟愿不愿意去学。然后其实有人说，哎，你为什么都会用？我就说没有啊，
没有，
我就把你跟我讲的东西，我跟他讲了，他就可以。所以其实更多的是多尝试，然后有些东西可能到后面，为了要把这个 workflow 建起来，为了要 harness， 会多花点时间。但是其实只要愿意做这件事情，其实慢慢就会累积起来。然后你只要更多的经验，就会想到，哎，对啊，那我现在这件事情，我好像有完全不同的做法。因为以前哦，我随便举个例子，如果画一张图，以前就是10块钱，非常贵，1000块钱一张图。那我们以前的商业模式，当然就是一个月出一棵树，对不对？就因为它很贵嘛，要1000块耶，那这样做。但是如果你已经知道现在你可以用10块钱就可以画到一棵树，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哎，你是说每一个月这样我们就可以更便宜吗？10块出去，搞不好我们一样付1000块，但是我们会有100棵树，那整个游戏化的脉络全部不一样。你可以完全用不同的方式去 monetize， 或者让用户更有成就感。所以我觉得移转到 marketing 或是 branding 完全也是一个概念，就是以前这件事情 ASO 可能就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们好不容易做一个，现在搞不好你同时就可以做10个实验100个实验，那反正失败的时间顶多换回来嘛。但是如果10个会中一个，那你把10个会中2个这件事的难度搞不好比较高，然后你如果一次中100个然后还是中10个，反而你的结果是更好的。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会非常需要有这一块的意愿跟慢慢积累的能力。好，差不多，那
需要去坐车。
我决定赌一把，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我有一个备案啦，我有一个在晚15分钟的车啊。
好，那我就不耽误你太多时间。我想要问的是，就是你假设我加入team 之后，一年之后，你会觉得哇 ，I hire the right person， 就是做到什么事，你就会觉得是 I hire the right person。
哦，哎，好酷的问题，没有人问过哎。我觉得不见得，如果一年一定是你的成果，那我觉得3个月应该会知道是跟这个人合作的情况。那我先讲3个月。
好，
我这一次做这个 headcount， 其实我有跟 Phoebe 沟通过，我们不是要找一个只是 senior 的 marketing 的人，他可能是 project level， 因为如果到这样子，我自己变得要当 CMO 下去，然后去跟他沟通 project 的层级啊、策略啊，然后让他去做 project，我比较不想做这件事情。而是想要找到一个可以在 marketing and branding 上面完全承接我这边公司跟产品策略下去，然后把这一段包起来这个人。那跟他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不管是我跟他，或者说我们跟整个 product strategy team， 他应该要完全是全场最知道，如果我们要把一个 brand， 要把一个 marketing 的 strategy 铺出去，他应该要做什么事情那个人。对，那在沟通的过程中，他也有办法可以，你就觉得哇，这个人怎么有这么多想法，他好积极的，甚至还管到了我 Prada 这边的东西。没关系，因为我们公司其实就这样，就是 Prada 跟 Ops 人常会互相管对方，就是，我觉得你那边可以弄什么，然后讲一讲觉得可以，好，那我们就弄。其实反而这样子最后的天花板是更高的。所以就有点像刚刚我们说 Pillar， 那这些公司也有产品的 Pillar、 Monetization Pillar、 Marketing Pillar、 技术 Pillar， 这些 Pillar 之间怎么样一起把这个东西撑起来。对，我觉得这个是会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在讨论过程中，其实我有一个，有人觉得是缺点，那我觉得是可能喜好吧，就是我会很喜欢聪明、沟通快，然后有办法举一反三这样子的人员。那我觉得刚刚聊天过程听起来，我觉得蛮有可能就是你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特质。那我觉得如果3个月后让我感受到 marketing 这边，我们透过前面一段时间磨合，然后越来越只要我需要出现的时候，更多的是这些策略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然后讨论过程中产生更高的策略，而不是好像他只能承接，或者说 明明这件事情应该只要多想两步就可以想到的，但是他却没有想到的话，那我觉得这应该会是一个蛮合理的一个 hire。 那如果一年后我们想要达到的结果，我觉得是我现在看整个 Forest 的整个 funnel 来看，可以看得出来马上会遇到的天花板确实就是 marketing 最前面这边 acquisition 的量。所以如果我们一年后把上面这些以前没试的，不管是 paid 的方式 KOL 的方式，或是甚至跟其他人合作，或是去营造出就多能够那种声量，到最后根本是人传人的那种效果，可以帮助我们真的把 acquisition 这一端再推高个 1.5 到2倍的这个量，我觉得它会是，其实我心里中的预期我也希望达到那样子，听起来两倍很多，但是我们现在什么都还没做，我们现在是每天什么时候不做下载就会进来，那我们开始做事，而且做的事一步一步越来越对的情况下，我会觉得明年2027年年中的时候，年中间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感受到的是，哦，我们在我们重点的市场已经是大家在谈及到 Forest 的时候都符合我们心中对他的 brand 的那个 core value 的讲法，而且他在 mindshare 的部分也不会弄的是有点像，哎，怎么好像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东西，然后大家其实都已经成功的转型了，把我们的 positioning 转成我们刚才描述的那个样貌。对，
好哦。那第二个问，我总共就问三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你觉得就是进来之后，以就是想要成，你刚才说的东西，承接 branding marketing， 然后就是如果你进来，你只是可能就是提供一个大方向，然后希望这个人也可以就是巧接 product team、marketing team 还有 operation team 之间相关的沟通。那你觉得以现阶段你看到的最大的 challenge 会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 challenge 是资源不见得够多。
OK，
因为现在这个 team 其实我们有其实是一加一个人。对，有一个算快要 senior 的正职，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像是实习生。
快要 senior 的正职是什么意思？
就是以我们公司的 level P1 P2 P3 P4、我们的切法是 P2 你是可以把任务 level 做得很完整，P3 是你在 project level 你可以负责一个 project， 然后 P4 可能是你可以负责一个目标，所以我们那个同事他现在我觉得是 P2 到 P3， 等于说任务他都可以做，然后到 project 这边差一点点，这样的 level 的人。然后另外一个是其实算是 P1 到 P2 实习生。对，所以如果你刚刚说的 challenge， 我会觉得是在人手上可能短期内甚至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人数。然后但是如果有一些 product 或什么相关需求，是你如果能够包成很好的需求交付到 product 这边去做优先级排序，其实它是可以被排进去的，但是在产品以外的 operational 上面的事情，其实大概就是这个角色加上刚才那两个人。对，所以这样子如果要做到的事情就会我觉得跟你之前相比你会需要更多自己下来做的时间。那对我来说就是我会很希望可以协助把更多的事情变成 AI 来做。
懂，就是有不同的 AI 组员去让他负责什么东西，然后最后人只要去看对或不 对，然后是调整那个顺序。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很想做到的方向。然后最后的话我会想问，就是说做这么多就是 Forest Up 的部分或者在带团队的部分，你自己觉得最 enjoy 或者最高兴的部分是或者最喜欢的 part 环节是什么？
讲近一点的好了，就是我觉得这最近这半年，因为其实我在过程中其实一直在切换我的角色，那甚至有一些过程的切换我觉得甚至不是很好的。我最一开始工程师嘛，然后当 PM， 然后但我都是老板，只是我的角色设定不太一样，然后开始变成老板，学会怎么做一个老板。但是学会做老板这件过程其实最坎坷的，就是很多东西前面的这些 legacy 不见得可以弄好。然后我也参加 AAMA，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组织。
我知道。
OK， 然后中间甚至还找了去年 还有一个前年有一个营运长加入了一年，
哦，
对，然后他更多是做那种游戏 monetization 的，然后后来发现文化非常不合，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我才把他 fire 掉，然后所以过程中我会有一些时候不确定我现在最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我觉得我请一个人他就可以帮我 cover 很多事情，但是我一直到把它 fire 掉那个时间点开始，我觉得是我经营这间公司最快的时候，因为也刚好 AI 时代，所以我开始可以做的影响的范围跟深入点的影响面更大，所以从去年大概下半年开始，我等于是自己接回来，我自己下面 CPU CMO 然后还有什么monetization 我放在 CPU 下面，
嗯，
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是我自己跟各自的 head 去做讨论，然后同步我也去做整间公司的 AI 导入啊，怎么样帮助大家，
嗯，
还有提供工具啊，弄这些，就突然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变得多了超级多，
嗯，
然后开始这也跟历程有关，以前我们比较像是快乐小园地，就是所有人就是做 campaign 做什么开心就好，反正公司就是很赚钱那现在我觉得公司哎，其实没有最赚钱的时候赚钱，但是我们每一分钱我们都要看到打在哪个事情上面，然后它的假设是什么，最后验证出来有结果，没有结果要赶快两周后去改调整，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现在这间公司成立12年以来最强的时候，就是所有人不该在的也不在了，然后可能每一个人大部分的人尤其是一级主管其实都是七八年前跟我一起，他是实习生进来到现在，
嗯，
所以其实我们最核心的 team 也是经过这些年一起变换一起成长，然后我们以前不太会做 project 不太做 product 不太做实验，现在越来越会，然后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我觉得这个 moment 就是会让我觉得，
嗯，
哇，我们什么事情其实都应该是做得到，
嗯，
然后做不到的话就是晚上再跑两个 job 就可以知道怎么做对，所以这应该是快乐的地方吧，
OK，嗯，就是迭代速度变得更快，可以更快的知道 what is working what is not，
对，然后我你应该听得出来，就我真的很在意 AI 这件事情。
嗯，
对，但是相对来说，可能跟其他一些公司比起来，至少我是技术背景出身的，所以，我反而觉得这是这间公司可能现在最有机会可以超车的时间点，因为太大的公司，就算他们里面技术人员很强，但是太大了，所以你要让所有人都换成用 AI 的方式去做事，或是他愿意贡献自己的知识在里面不容易，
嗯，
那再小一点的公司可能大部分他们连活都活不下来，
嗯，
或是说整间公司可能做的事情跟这件事没那么有关，那就会变得很 formal 我不知道该怎么弄，那我觉得我们公司在这件事上有点游刃有余，就是很多东西在过去每一个月我们的月会里面你都会看到百花齐放，就是这个 team 他又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可以节省时间，这个 team 做了什么事情不是节省时间而是放大效果，这些东西慢慢在出现，
嗯，
对，所以我会觉得我们一方面如果说这间公司现在有什么优势，我们有第一个主产，它就有点像你20年前在新义区买房子，
嗯，
那我们不用去开什么新的 app， 因为开新的 app 你等于是现在重新买一个在偏远地区的，
嗯，
我们就算这个房子原地基装修拉皮它一定都会卖得更好，
嗯，
对，所以这是主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整个在文化上跟 AI 拥抱的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一定是同样水平公司里面最快的，
嗯嗯嗯，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又有主产，然后现在的动的速度又够快，那就算最后我们不是成为了 meaningful productivity 的那个 Duolingo，
嗯，
但我可以想象从现在开始这个起跑线我们是站在很前面的，
嗯，
所以如果没达到一定是 execution 或是什么 strategy 上面有些错误，但是我们现在往未来看应该是有这个机会可以达到，
嗯，我问完了，
好，
你赶快赶车
看一下，你真的有点抖，
对，不然你还要再跑去高铁，也是要一段时间下班，端午节你是台北人吗？
不是，我是台中，哦，欸，
端午节你可能没买票，你要
我有买票
哦，
对，好，你让我先叫个车
好哦。